欢迎收听本期的信日漫谈跑步播客。本节目由索康尼独家冠名赞助播出。作为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跑步运动品牌，索康尼的跑鞋产品拥有非常好的舒适性和专业度，经典鞋款甚至被跑者誉为跑鞋中的头等舱。我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上海老菜狗曼哥。其实每年的上马啊，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场非常盛大的跑者的 party。有很多朋友呢，他会来自于五湖四海。借着这次机会呢，我终于见到了我自己特别喜欢和欣赏的一位跑步领域的创作者。他来自说唱之都成都，人送外号跑步小趴菜。我们在喊出这个口号我勇慢之前，先请他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说八道但实际一本正经的成都张曼玉信姐。
哎，这里虽然没有视频，但是我确认真的是有点像张曼玉年轻时候的那种感觉啊。非常欢迎曼姐来到我们的节目。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来上马？这次是拿的赞助商名额还是中签了？
哎呀，你问这个问题
很好是吧？非常的敏感啊。
对，很敏感，因为很显然我今年才开始首马，然后首马是跑的北马，按照资格来说，上马中签那显然是不可能
的，非常难，
非常难，非常难。所以这个肯定是拿的是赞助商
爸爸的。
赞助商真的也很不容易，就是我问了很多人嘛，都其实赞助商名额都非常紧张。
是的。
最后也是几经周折，我本来都放弃了，已经放弃了，我都报广马去了，最后才说，哎，上马，
搞定了
，对。
所以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商爸爸索康尼，是吧？一定要绕回来。
对。
所以其实我也特别开心，曼姐能够做到现在这个我们这个 studio 里面来和我录这期节目。你刚才说到，你其实今年的北马是你的首马嘛？我们可以从你的首马可以开始聊起。首马体验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的
痛苦。
没有，我觉得非常 peace。
OK，
就是我其实内心非常的平静，然后我对我自己跑，因为我目标不是特别高，我就是想跑个430，所以我对我平时的训练，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你在赛场上把这个自己日常训练当中的状态拿出来，我觉得就可以去完成这个了。而首马更多来说，我觉得更大的是心理压力，就是我没有实际的去跑过42.195公里，然后我的内心的恐惧是比较大的，然后我只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平稳的线上，稳定的然后去发挥去完成就行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首马当中做到了，我全程
跑了多少最后的完赛，
就是430，
四三零对吧？
对对对，
我刚才听到了，听成了330，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因为我平时月跑量现在大概在100多，
还好，
对，就还行，就是正常的这个值对应的。
因为毕竟你是练800米出身的，这个大家都懂这个梗的，就是很希望看到曼姐跑800米。
是
，peace 这个词用得很好，就是你很平静的接受了这个结果，但是你有没有在？通过终点线的时候看到自己实现了那个4.5小时完赛的之前的那个目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出现一些心理上的波澜嘛？而且你的首马就选择了是国马北马，而没有选择成都马拉松，你是看不起我们成都人民吗？
也不是，那肯定不是。其实我有纠结过，因为成马的话相对于距离更近嘛，也更方便，其实更好的出城市，因为你对周遭的环境
熟悉
以及饮食都非常熟悉。反而国马主要是当时有一个吸引我的点，就是我想去，那除了我是成都人，那我也是中国人，对吧？所以
想去天安门。
对，我想去天安门，然后去唱一下国歌。我听说非常多跑友到天安门看到那一刻，然后大家一起唱国歌，
热泪盈眶。对的，
所以我也想去感受一下这种就是爱国之情吧，就是这种你要说大格局也好，还是说这种小家也好，我觉得都应该去体验。所以我的首马我就选择了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当中吧，去感受一下这样的跑步氛围。
那你在前面通过天安门的时候感觉怎么样？看到那个城楼，看到很多跑者一起跑过那一瞬间是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都还不是说看到天安门，就在那儿一开始唱国歌的时候，我看到周边的40-50岁的大男人都开始热泪盈眶，然后我自己也是忍不住了，就是眼泪就疯狂的在眼眶中
打转
打转， 但起跑之后我的这种感觉就相对的下来了，
平静下来了，
对，更平静下来了。我看到天安门上非常多人在那儿拍照，我想的都是来接过一下。
所以后你是从哪个区出发的？
哦，我 F 区。
F 区，哇，最后确实，其实我们都知道看曼姐视频，你是从800米一直练到了马拉松，甚至今年开始玩越野的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神奇女侠啊。你除了今年的这个首马体验之外，你认为自己在其他的领域，像你的800米有没有突破，像你的越野也开始了一个很难顶的一个过程，有哪些收获，有哪些给到你的一些打击？
我觉得可以先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转变，就是为什么一开始跑800米，是因为很多我的粉丝群体当中很多人是学生，
是，
然后他们有一个
体测，
需要体测，然后我就想800米嘛，那多简单啊，非常多的那种标题都是什么就跑个什么步有腿就行，跑个马拉松有腿就行，然后我就说感受一下，所以我去做了那么一个测试，结果800米把自己跑崩了，然后就成为了一个梗。然后再后来就慢慢的，跑步一直有在跑嘛，然后也有一些契机和转变让我感受到了，哎，跑马拉松可能是自己与自己的一个较量，就开始去尝试训练一些马拉松。但越野又不一样，它更像是与自己玩儿，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山野当中，
大自然，
然后你去感受一下环境啊、氛围啊、风吹鸟鸣啊，我觉得都非常好。所以更多的我的整个运动的状态也好，还是跑步状态也好，其实有一个核心都是以玩为主。如果正向一点说的话，就是我是认真的在体验运动的快乐。
大家是在认真的体验曼姐吃面的快乐。其实可以从运动的这种快乐也可以感染到你的那些粉丝受众群体，特别是一些学生，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没有看到过像曼姐这样的那种可以在车里面唱歌的一个女生，还可以去把自己很丑的一面放在这个镜头前面的那种感觉，很真实，就是会被感染到。我可能会因为我喜欢或我欣赏这个 UP 主，我可能会开始跑步。你会不会被这种正向的反馈会影响到？
我觉得是会的。我觉得首先是从身边的人引起的，你自己跑步身边的人会给你一些正反馈，
对，
觉得你很棒，
对，
然后你同时你也会激励到他们，他们有的时候开始跑了。不过把我的视频和内容放在更大的互联网平台，只是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通过运动带来快乐的这一面，所以让更多的人也感受到了一些好处吧。因为无论怎么说，我始终相信运动这个事情，你不能说它多么好，但是一定不差，一定不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更难或者是更坏的遭遇，
除非你练过了，除非你练过。但是我认为你在现在这种跑量前提之下应该很难练过，而且你有很多的这种尝试，就新鲜的想法会 idea 会从你脑子里面蹦出来，说哎，我今天可能要去尝试一下这个，我想体验运动给到我的快乐。其实今年整个这一年都快结束了嘛，如果不算我们即将要去跑的那场上马的话，你会给自己今年在运动、在训练、在跑步、在比赛上面会打个几分呢？
我会打个78分。
为什么会是78分？因为你今年22岁，对不对？
其实是这样的，我一直内心里有个平衡的二八法则，只要我进入到前20%，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它不差。那为什么扣掉？其实那按照这个理论来说，我的满分应该是80分。但我扣了2分，我觉得扣在哪儿呢？是扣在我对训练的理解的那个觉悟点。
觉悟点 ，OK。
慢了
，OK。
反应慢了。如果把这个东西提前让我提前的了解到了科学训练，我觉得我的训练整个的水平和效果会更好。但我现在我才能意识到这个东西，但是放在一年前或者几个月前，我很难感受到，我也不懂，就大家为什么对于训练要那么的执着，那么的严肃。但我慢慢的去理解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2分扣在这儿，时间晚了一丢丢。
那你会不会给自己一些终极的目标，说，哎，我希望明年我的全马跑到4小时，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去追求成绩嘛。一旦你谈到了，一个非常正规持续的训练，你就一定是会有一个目标的。
会有。明年的话，我计划跑一场无锡或者是重庆，目标定在破4。
可以，
这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挑战，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可实现的挑战。
嗯，就是可实现的一个目标。
对对。
那你这场上马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的？过来吃面的吗？
更多的还是就像你说的，就是上海它更像是一个大的 party。
对，
然后我也想来玩一下，嗯，就也是以玩的这种心态吧。
嗯，
然后对于目标我是没有太高的成绩的目标，因为今年其实我的目标真的就是430，但我今年北马达到了，我后面还有两场比赛，一场广马，一场上马，那我就以玩。
广马也是全马，
对，全马。
为什么不报个半马呢？会舒服一点，放自己一马呀。
是这样的，uh-huh. 最开始上马不是产生了一些波动吗？ Oh, 没有成，
所以那个就把它当成一个备选的计划，那个，
对对，当成一个备选了，所以后面就决定跑北马和广马，结果上马是意外的惊喜，
嗯，意外之喜。
对，
所以意外之喜也不会树立什么目标了，去享受它就好了。
是的，
可以可以，也不用给自己太多的目标。我认为你今年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首要的目标就够了，一步一步来吧。
其实我是这么考虑的，如果我想要去 PB， 我目前对自己的衡量可能跑个415就差不多了，
嗯，
不会有太高的提升。那如果我把这个放了，把更多的训练集中在明年的3月份，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
对对，
我不用去纠结这10分钟，因为它对我来说没有暂时性的，没有太大的意义。
是的是的，
我更重要的就是去感受，然后见见朋友啊，吃吃喝喝呀，
挺开心的，
挺开心的。
是的是，这个状态我认为特别好。
嗯，
那曼姐其实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跑步的呢？因为其实我看你身高其实是很高的，因为我站在你面前大概到你的膝盖的那个位置吧。为什么没有1.7米的身高，为什么没有去选择打篮球，而是选择了中年人的广场舞跑步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看不起我们这种身高是1.6米的这种中年男人？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跟性格有关系，嗯，我虽然说跑马很晚，今年才开始跑马，但是我跑步已经很长时间了，甚至比很多人都更早。我跑步都10年了，但是我是一直以健康跑为主，就是把跑步融入在自己的生活中，每次就5公里、8公里这样的，没有说很系统的要把跑步当成一个训练。以前更多的是以跑步当做成一种我喜欢的运动来融入我的生活当中，所以这种状态持续了非常久的时间，直到是我在做 UP 主以后，原来跑步它不仅只有健康跑，还有更加严肃的马拉松的训练。
对，
然后我才开始慢慢的把这个思维模式给
转变过来。
对，转过来。
Okay. 所以你现在其实在成都还是在跟着建木的成都分舵在训练，对吧？因为我经常会看到你的视频里面也会有露出和他们训练的一些那种非常严肃而痛苦又认真的样子，还很漂亮的。你认为成都的跑步氛围怎么样？
其实成都的跑步氛围更多的是以娱乐为主，但是他最顶尖的一波非常严肃的运动员的成绩也不差。
对，
这个是我怎么感受到了，我不是做了一个系列是曼姐采访日记吗？
对，
然后我采访到了非常多顶尖的非常刻苦的业余选手，但是非常的精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他们聊，我发现成都的整体拔尖的那一层跑步水平并不差，他然后最下面一层大众跑者喜欢健康跑的也不差，但是缺失的是中间那一波，就是差不多在3小时左右，这群人是比较的缺失
的。对，所以你打算就是成为成都跑步的中坚力量，对不对？
我不能
去补足那个中间那一层，
我是想帮助成都补足这个中间力量。
OK OK， 好的好的。你当时想没有想过从一个佛系的跑步女青年转变成一个严肃训练，你家里人会不会觉得说很奇怪，说你干嘛要跟自己过不去，你之前那个状态很好呀，就享受跑步带给你的快乐，5公里8公里，你现在把自己还有什么体重管理，还有课表，还有这种就是甚至会对自己的要求还会很严苛，你会认为这样的东西对你来说是好的多一点还是坏的多一点？
如果从这方面来讲，家人给我的反馈是坏的多一点，
他们会觉得哇，你晒是这么黑，或者说你现在搞这么瘦没有必要啊，对不对？
第一个他们会觉得跑步过多太瘦了，第二个在他们的认知当中还是认为跑不伤膝盖。
okay.
还有一个就是最普遍的大众认知，因为经常跑马都会出现一些意外，然后他们也会担心我在跑步过程当中会不是心脏或者是某些地方出问题，但是我都是这么告诉他的，我说首先来说能到那个 训练度我都达不到的，所以你不用过于担心。还有一种就是我不是今年有尝试越野嘛，
对，
然后就会去高原，那高原对他们来说就更加危险了，
是的，
简直无法理解，都觉得哎呀你不要去了嘛，就经常会用这种就是他用心疼的语气的方式来告诉我。但是就我的家人有一点好的，都是他一方面他只是跟你说，但是他不会真正的去
阻止你，
或者是干涉我的任何选择和爱好，所以这一点我是比较感谢我的家人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有困惑也有不解，但也有理解。
从不解到理解是需要时间的，你有没有想过你跑步其实时间也很长了，你自己整个人的性格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我只能说首先来说我
会变得更佛系吗？会变得更 peace 吗？还是说会变得更加长期主义而专注？
会更加专注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少了非常多外界的干扰。我觉得这个是跑步带给我非常独有的一个东西
体验啊，就其他的训练或者其他的一些运动项目可能很难做到的一点。再加上你自己跑步有没有影响到你身边的人一起跑起来，比方说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会不会因为曼姐在跑步而开始跑？
因为我觉得这个要不要跑步或者喜不喜欢跑步更主要的是还是看这个人，因为其实好玩这个世界上好玩的东西非常
多，太
多
了，对
对，然后能帮助你生活过得更好的东西也非常多，
是的，
你不一定要选跑步，但如果你选了跑步一定是某种契机和缘分，我反正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我在跑步有一群人也受了我的影响跑步，那证明我们有一些同频的共同的点，那如果他不喜欢跑步他也不影响我们的交往或者是成为朋友对他其实是不影响的，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其实说到你自己在网上的 ID 快姐慢跑啊，不对，应该叫做慢姐快跑你认为跑步的快和慢有没有对错之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是严肃的跑者才算是一个真正的跑者？
我一直都认为只要你通过运动通过跑步能给自己带来一些快乐，那这个事情它就是值得的，而不是说非要与那你如果这样都说的话，你放在现实生活来讲就是成功失败，那我的生活都不过了吗？跑得快跑得慢那我这个步就不跑了吗？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更多的是
但是在网络大环境上有的时候很多人会去慕强嘛，就比如说你既然是一个UP 主或者怎么样就会说你要跑快一点就会给到你一些期许，你会不会被这种东西给绑架？
那我可能就要说一个更犀利的东西。
好，
所谓的慕强它的反面是恐弱。
所以你是恐弱的那一方
是不是？其实它是源于对自己的不够确认，
不够自
信，对自己的不够自信。
OK，
所以才会产生这种慕强的心理。如果一个人真的足够强大，其实他很少说外界给他过多的什么干扰的。所以我更多的如果你是喜欢慕强，就是你觉得你关注的这个博主他必须要达到某种高度才能够去关注他或者是去认可他说的东西的话，我反而觉得这群人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OK， 所以到时候等大破节退役之后很多人就脱粉了对吧？
可能会有
是，就是
你看这个巧哥也是啊，
也是这样子
对吧？
对，
他当一落下神坛，然后那一群人就是慕强的那些马上就粉心的人，那这样的话自己就会陷入一个无限的循环。
我突然想到一个点，是你上次来上海是专门为了见金普乔克，我认为之后讲到了 EK， 你可以聊一聊他在你心目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其实我喜欢 EK 从来都不是说为了
他长得有多帅
对，长得有多帅或者是跑得有多快其实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然后他给我们更多的真的就是精神力量，
他
让我更加的了解跑步这件事情的纯粹。我比较喜欢纯粹或者是专注一类的东西。
那
相对于来说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标杆在，然后包括他说了非常多的金句在跑步过程当中真的就会想
鸡汤大师
但是真的就会想，就很奇妙，不否认它是鸡汤，但是我也不否认有的时候这种鸡汤有用。
对，是的，我认为其实 EK 很多东西有点像一种哲学，我会把它定义为一种跑步哲学，它像是一个哲学家一样的用他的方式去解读跑步。特别是当他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输出一个很高的水平，他还能够保持那样的谦逊，
是
我认为他是没有一个成为一个很好的 rapper 的一个这种潜质的是不是？他算不算是你在跑步路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算，
还有其他的人会给你带来这样的感受吗？因为其实那次能够见 EK， 很多人去都是去拍照打卡的。
其实我不是，
对吧？
我甚至视频都没有发。
对啊，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你来干嘛？
首先来说，我个人并不是说为了什么流量然后来的，我当时来就是哎，觉得他难得来一次中国，对吧？我那有机会，那我为什么不去
面对面的
去面对面的去感受一下呢？就是感受一下那个磁场和力量，我都觉得挺好的，而并不是说我非要去发个视频博一下流量。那这个东西，
那段时间整个网络上全是 EK 来了，我跟他握过手，我这三个月不洗手了，明天就把手洗了，或者是跟他一块跑过步，我明天就不跑步。就我就觉得我看到那种内容我会审美疲劳，就大家都去蹭他，就像前段时间那个帕梅拉来也是这样子。
对，
也不能说是不是好事情吧，就是会让你产生一些迷惑，或者是说这样做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就好像全世界都在看大熊猫一样。
我其实是理解不了的，所以我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那种偏向于说。
但是你在见完 EK 之后有没有想过去做内容的一些欲望或者是一些点，去输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因为我看到你的很多视频其实是在输出观点的，
是
对不对？
是。
为什么没有这样去做？
我觉得如果去参考 EK 的话，他更多反哺我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我说真话，第二个就是
要做好防晒。
其实还有一个点哈，就是做内容我输出的东西有的时候也是没有说绝对的观点，而更多的是提供两种思考给大家，然后你
方向让自己去判断，
你自己站哪一边你自己去判断。我的很多东西它有观点但是没有结论，
挺好的。
所以这个是我在 EK 身上算是感受到的吧，因为他其实说很多东西，包括他来中国，他说他想把中国变成一个跑步大国，
对
吧？
Nation， 对对，他有讲过这个话。
对，
是的，希望成为一个跑步的国度。
对，但是他说这个话，他是一种期望，但是你要说他怎么形容呢？就是你要说他具体的又有什么明确的观点什么的，但我又觉得不是，他只是一种期望表达了。
他更像是一个文化的散播者吧，他希望把这种跑步的文化带给更多的人，利用他的影响力。其实在中国更多人知道是刘翔、苏炳添，你要问他基普乔格，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欲望，或者是说我了解他。你不信你可以问问你爸妈，或者是他那些不跑步的人，你问他们你们觉得跑步最厉害是，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啊，王一博啊，我认识他呀。就是在我们这些跑者和普通人眼里看到的跑步是不一样的。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个点，就是你之前有问我，就是除了 EK 之外还没有其他的运动员。
是的，
我说实话，从我一开始包括进入跑步到了解跑步，我从来不是说受某个人的影响开始跑步，而更多的是受身边人的影响，就是身边真正跑步的你我他，看到他们的跑步状态，看到他们的对待训练的认真的态度，这个东西是会影响到我的，而不是说我因为他跑得快，我因为他跑得好，我因为某个明星去跑步，我觉得是不会的。更多的是我们真正的看到了跑步这项运动给身边的人带来了好处，所以我才会去进行跑步。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不同之处。
你认为在中国有一天跑步会成为一个全民运动吗？我都不说马拉松了，因为马拉松说是全民运动，很多人都会喷说啊，到了周日就封路，特别特别不好什么之类的。
我其实现在就觉得跑步是，因为跑步对吧，就刚才我们也说的不止马拉松，那对于一个普通的大众来说，跑步的确是成本最低的一个运动了，
门槛最低，
门槛最低，而且也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如果我想要出去，我真的要准备很久，我要跑场越野我要准备很久，我甚至要去对吧，我要去打个羽毛球我都要提前约人提前订场地，但只有跑步是我自己有时间一双跑鞋就可以，
就开车就出去了。是不是？
对，
所以除了跑步这项运动之外，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别喜欢的运动吗？因为我感觉你是那种应该会比较喜欢运动的一个人，包括你最开始的工作，你做运动传媒这一块，
是
你自己打篮球应该也会打。
我其实不会打篮球。
啊不，那你浪费了你的身高。
但我比较喜欢看篮球。
OK，
这个可以多说一点，就是后面包括选 自己做自媒体选方向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选篮球和足球，都是因为受众群体的关系。像喜欢篮球的群体和喜欢足球的人群，它的主导市场还是以男性为主。
对，
但女性很少说在里边有任何的话语权，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方向的去做记者可能就不太适合我。那你想想，你所脑海中经常看一些直播，都是两个男主播在那儿，然后一个露美腿的女主播在旁边。
对，我觉得很不好，非常不好。
我个人是觉得
我也很不喜欢，我觉得有点物化女性的感觉。
是的，
就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应该让那两个男生穿个裤衩站在那，女生坐在这儿会比较好，换一下。
对，
真的不太
好。那也不至于，但是给我的风气是这种感觉，所以我需要一个比较平和的这种运动的氛围和环境，所以我就觉得跑步是一件非常不错且适合无论是男女都非常适合的一个运动，
老少皆宜的一项运动。
对，
而且我看到你自己在就是自媒体这一块，你会把自己定义成一个跑圈的战地记者，而且你也做了很多跟普通跑者对话这样的内容，也很有意思，我也经常会去看它。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会想到说我要在 B 站上面开始我的这个跑步的内容创作生涯？
是因为当时我身边的跑步的中年人太多了，一点都不年轻化。
是的，我也觉得是。
一点都不洋气。我想到 B 站的话，它的学生群体会多一点，年轻人会多一点，所以我才去 B 站上发。其实最开始都发的 Vlog， 就自己的跑步的视频，然后就是想吸引一些喜欢跑步的年轻人。结果我发现我的粉丝群里一直都在35以上。
证明35以上可能还是一个跑步的中间力量，这个没办法。
主要城
是的
群体。
是，所以你还是会，其实你当时的想法是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多年轻人。你现在身边有更多的成都的年轻的男生女生或者是学生会开始跑起来吗？
会有，但是还是相对偏少。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然后这一群人我觉得需要更多的刺激去刺激他跑步吧，然后把跑步融入生活。
会不会在 B 站上收到私信说啊，曼姐我是因为你开始跑步的
啊？会有啊，
会有，
这种肯定会有的。
OK， 然后你就会跟他说你是学生，我转200块钱给你。其实你最开始是学传媒这方面的嘛，这种经验会不会说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你去更好的去定位？因为我记得我以前跟你聊过，你希望把自己的内容做成一本好看的跟跑步相关跟运动相关的一本杂志。
对，
你现在这个点还会有一些变化吗？
会有。我现在不是今年其实主要的平台从 B 站转到抖音嘛。
对，
那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我在 B 站有一些失望。
为什么？失望在哪里？就是赚的钱太少了，对不对？
其实这个倒是其次的，这个倒是其次的，更主要的是这个
什么地方会让你失望？
如果犀利点说，我会觉得观众的反馈。
Okay.
因为那我的很多正反馈其实是来源于观众的，或者是这个平台的生态的。那观众给我的负反馈过多，我就会质疑自己这个事情我要不要继续进行下去。
具体的负反馈是什么样子的？质疑你跑得慢，质疑你跑得慢，质疑你恰饭太多，质疑你的内容的真实性，质疑你美颜开的比性格还高。就是你觉得就是能够戳中你的那个点在哪里，会让你觉得我他妈不想在这儿做了，就这种感觉。
会质疑我恰饭太多。
OK， 这是好事儿。如果我喜欢的 B 站的 UP 主恰饭，我恨不得他天天恰饭，真的就好像我看那个大耳朵 TV 一样，我恨不得他天天恰饭，这样我天天有内容看。
我其实想说这个点是，质疑恰饭太多的话会容易被误会，你这个视频恰饭，他同样会把你的下一个视频认为也是恰饭。
但是你很聪明啊，你加了一个鸡腿就是恰饭的内容啊。
是，
我有看，你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区隔。
我就是觉得你恰饭的视频跟普通视频就是分开，然后你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我甚至后面就加个，就跟大家一样加个红色感叹号嘛，就代表这个是恰饭视频。但是你在很多没有恰饭的视频，他们依旧会认为你是在恰饭，只要你说这个东西
好，
他就会认为你恰饭。这个事情我真的不能理解，而且在我的认知看来，恰饭也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对，人都要恰饭，都要生活呀。
对，非常正常。而且有了这个恰饭，它可以帮我更好的更稳定的去输出内容。
对，我同意。
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遭受理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持续下去会比较难。
意义就难。
我会质疑自己。
你会怀疑自己吗？就说你这样做的初衷会被人误会或被人 给看到说你这样做只是为了赚钱？
我觉得我的初心很正的，我从不质疑自己的初心，包括我一开始来就我两个目的嘛，一个是哎，我觉得我分享的内容正向的，大家如果在视频内容当中能够获得一些快乐，那就是好事儿。第二个是我觉得跑步，虽然说都说跑步商业化很成熟，但是我觉得远远不够，
对对对，
远远不够，需要更多的人来加入。那如果我的视频能够促使更多的人来跑步或者了解这个事情，那我觉得它也非常的棒。所以这两个是初心。那你要说挣钱或者是恰饭也好，那都是它附属在这两个初心之下的。我并没有说我恰这个饭我就不热爱跑步了，我就觉得
这个不冲突。
对，
这个
它真的不冲突。
是的，就好像歌手可以写好的作品，他也可以开演唱会或发专辑来赚钱，这两件事是不冲突的。
对对，
你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圣洁的一个仙女一样，他也要吃饭的，他也要过日子的。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在 B 站的商业化做得不太好的一个原因。而且我发现我关注你时间也很长了，我发现你在去年有一段时间，就特别今年上半年有遇到过一些瓶颈，就是你的发布的内容变少了，另外一个是你的涨粉也没有以前那么快了，就一直卡在那儿。
对，
所以的话你当时是选择了躺平，还是说在那个时候就想到说我可能要去再更加下沉的或者更短平快的抖音的那块里面或者小红书那里面去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其实我思考逻辑还是从我大的目标来的，就刚才不是说了吗，正好我的整个初心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去推广跑步这项运动。那我发现在 B 站上我主要是以讲鞋为主，
对，
它的受众还是太窄了，比如说喜欢运动的是更大的一波人，喜欢跑步的要相对的收窄一点，那如果在跑步当中还要去喜欢跑鞋研究跑鞋的就更少了。我会发现受众少了，那就有点偏于说我一开始是本质是想推广跑步这个文化的，所以我就会思考那如何我需要把这个人群给放大一下，因为我的初心并不是只仅仅为了说什么侧鞋跑步，这个只是附带的。
所以你那个时候有点逆反了，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是因为在于跑鞋很多人看，装备类的内容是播放率最高的内容，这个就不得不去做。像我太太就经常跟我讲，你在你的那个房间有100多双鞋，你为什么不去讲鞋？我说这个太 boring 了，太无聊了，而且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对，
就我就觉得他们听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呢？所以我就不太喜欢做那样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就变了，我只分享就这双鞋，我只分享自己的穿着感受以及我是如何使用它的。比如说有的鞋我是用来比赛穿，有的鞋我是用来慢跑穿，有的鞋我是用来周三强度课的时候穿，然后我就会把我对这双鞋的使用场景以及我的体验分享给大家。那至于什么你们自己去判断，因为真的没有办法说一双鞋我能够讲出来让大家都知道。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点是，你的粉丝有10000个人，你说的今天的内容可能只会帮助到5个人，甚至说10个人，但是这样的情况下你这条内容你要不要去发？
有道理。
其实侧写就是这个，就是你可能讲的10000个人看了可能对9000个人都没有帮助，但是如果有1000个人或者是100个人在里边能够收获到一些或者能够帮助他们去选鞋的话，有的时候它也不是一个坏事。我后面是这样想。
你后来慢慢的把重心转到了小红书或者抖音上之后，你有没有发现这种就是中国的社交平台它的差异还是蛮大，特别是受众面这一块。通过你自己的这种观察，这段时间的观察和你自己的做的内容，你会觉得这几个大的社交平台的差异大吗？特别是在粉丝受众面这一个群体。
差异肯定是有差异。但是我认为差异大不大更多的是取决你的内容。就很多人说抖音很下沉，
对，
但是我这几个月的时间运来看，其实我觉得我的粉丝他不下沉，甚至说我看我的粉丝画像一线城市白领以上居多。
哇，
这个占巨大的比例。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都说抖音下沉，是更多的你发那些跑步对吧，露一些肉，那当然你吸引的只是那一部分，就是对这方面视频感兴趣的人，
就是由内容来筛选的用户。
对，但是我的视频我本来在抖音发我也是长视频，我也不是说我要去露个腿露个胸然后发一些对吧跑步
擦边的这种内容，
我不会去发这种， 我还是给大家讲东西，把这个东西讲清楚。相应来说，能够看完我的视频并且给我点关注的，一定是认可我的某些观点，或者是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好玩的。所以天然的，我的粉丝量也不会做得特别大，但是都是对我粘性极其高以及能够认可我讲的一些东西的人。
嗯，
然后抖音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地域性会比较强。像我在 B 站也涨到10000多粉之后，
嗯，
然后我会发现成都没有人认识我，对，然后我认识的都是一些北上广深的，真的真的
是的是的。
然后我发现我在抖音，我就发了几个月，我其实今年8月份才开始做抖音的，然后我会发现，就大家在成都的人都认识我了。我经常出去经常有打招呼的，然后我经常也在青龙湖，经常有跑友来过来跟我约跑，我会发现他这种地域性会强非常多。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
正向反馈。
对，正向反馈
会让你产生一个持续做下去的一个欲望或者是一个观点。
对对，
而且我觉得你在做那种和跑者对谈的内容的时候，你是充满了热情的，就是从视频的质量和你做的那个、方式上面来看，是你真的是有用心的去想这条视频该怎么去做的，
是
就你还是会比较喜欢这一块，
是
对吧？
我比起讲鞋，我肯定更喜欢做垂直的跑步内容，
嗯，
记录他们的跑步故事。因为我始终觉得一个人能够跑步，他可能因为很多原因，但一个人能够坚持跑步，他一定是受了很多正向的反馈，或者玄学一点说，他受了跑步的感召，
嗯，
就让你体验到了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一些东西，你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那这些东西它都是故事，都是内容，都是可以给人力量的一些好的精神吧。
那你现在在 B 站和抖音上面的投入程度大概是多少多少？而且你还会顾及到，就是像小红书，其实小红书很适合女性的观点，
嗯、
或者是女性用户、
嗯，
同时有很强的一个消费能力。
是，
你有想过就是怎么样在这些社交平台上面去分配时间吗？
嗯，我目前 B 站的话，一个月大概3期不多了，
不
多了，
嗯、
然后
确实不多，
投入的时间其实很少。
嗯，
我一般顶多一期花个1天时间。
你会不会觉得是因为没有得到特别好的正向反馈，所以你对这个平台稍稍的有一点点的小的失望，会不会？
嗯、我只是阶段性的选择
，OK，
并不代表说我对他失望，我这个事情就不去做了。
嗯嗯，
只是因为我在抖音或者是小红书，目前这种我把它理解为影响力扩大的途径会更好一点。那我暂时去做这个、
嗯，
当我积累到一定程度，它依旧可以促使我在 B 站上去做深度内容。做得更好，
嗯，
我觉得它是一个相互补足的一个过程，只是我阶段性的选择了目前可能对我来说收益比较好的是抖音或者是小红书，不能说是收益，应该说是受益，
受益更多的，
对，受益更多的是抖音和小红书。那如果这两个我觉得进入到一定程度，我有精力把这两个平台都摸熟了之后，那有精力我会挪到 B 站去做深度内容，我甚至也会把跑步采访、跑步故事、
嗯、
这类的深度内容把它放到 B 站去，我觉得同样也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核心就是我现在对我的定位，就像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个跑步内容创作者，就、
嗯、
我对我自己也是，就是他，你首先是一个内容的创作者，对吧？你不是说讲鞋的一个测评官，那如这个内容要如何去包装
丰富
一点，对，如何去丰富、
嗯、
它有非常多东西
维度可以去做的，
对对对，我想把这些东西都丰富一下，就包括我现在来、
okay.
录播
播客，
我为什么感兴趣，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新的内容形式。
那你会不会想到以后在成都去做一个播客节目，去让更多的人听到更深度的故事，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你视频，短视频可能就1到3分钟、
嗯、
长视频可能5到15分钟、
嗯、
30分钟顶天了，但是播客你可能能够一直挂在耳边听1个小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嗯、我可能会，但是还是要、
嗯、看精力，
对，看精力，而且我始终觉得事情要一个一个的来，
嗯，
就是我先把这个基础的，像短视频它也有好处，就是操作快嘛，
对
对吧，你产出比较快呀，相对于 B 站来说它太简单了、
嗯、
而且我前期做 B 站的，现在在抖音我觉得
很容易，
真的非常容易、
嗯、
然后只是随着时间，我这种容易它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当有了经历之后，会去尝试一下其他的那种形式，也不是不可以。
嗯，
而且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们两个在聊这种状态嘛，它有个好处就是你聊的东西会其实是会很深入的。
对，
你
就是聊不出深入的就不开门。
对，怎么出去了？
是刀就放在这儿了，你得选。
对，
其实需要这样的深度，是因为现在的东西越来越 surface， 越来越表面和浮躁化了。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追求快嘛，就跟跑步一样。
嗯，
但是你就慢下来，你才可以感受到快。所以我很喜欢你的那个 ID， 慢解快跑，或者慢和快的对立，实际上是有哲学性的。
嗯，其实那个取名也比较搞笑。嗯，我当时想两个名字，一个叫慢解正传。你知道为什么叫慢解正传？因为
阿飞正传，
阿
甘
正
传，
他也是讲跑步的。
对，
我觉得他的那种专注，就那种看起来很傻，但是坚持做一件事情态度，我非常喜欢。嗯，另外一个慢解快跑，其实是也是因为一部电影叫做罗拉快跑。
嗯，罗拉快跑。
对。
对，
然后我正好就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对待生活的，
它是一种选择，
对，
他会不同的选择去救他的那个男朋友
嘛。对对对。嗯，我会觉得非常好，就是你任何一种选择他都可以有
不同的分支，就像那个那个他妈的多重宇宙一样。
嗯，
对不对？
嗯，
那种感觉一样。
对对对，
挺有意思的。
我都会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我就选取了这个名字。他正好也是还有一个谐音梗嘛，就是不是说慢姐快跑，而是慢姐快跑。
嗯，这个很好。
对对对，
这个很好，而且很有记忆点。
嗯，
又放到你又有跑步又有这种一个对立的感觉，差异化的感觉。其实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做了自媒体这几年，你获得的最开心的时刻和最难受的时刻分别是什么样子的？特别是最难受的时刻一定要说出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心一下。
那我就先说最开心的吧。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其实最开心的很简单，我的快乐源泉很简单。嗯，就是当你发了一个内容，别人给了你正反馈，就是说你这条内容真正的帮助到他，或者是他最近因为生活上的某一些状况出了问题，然后通过跑步得到了一些治愈，这种感觉我是觉得非常好的。我觉得我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别人。那或者再放小一点，就是说别人看了我的视频，他选了这双鞋，他非常的喜欢，对他的训练很有帮助，那我也会很开心。我的其实这种开心就来源于粉丝们的
正向反馈。
对。
嗯，
这个是我觉得做其他事情达
不
到
的。得
不
到的。对。
一种感觉。
会感觉像是回来还愿一样。
哎，
对不
对,
对,
对, 对，
我也会收到这样的一些信息，我要会把它保存下来。
对，
截图把它打成一个 A4 纸贴在墙上，这样我才有动力
继
续去做下去。对,
对，
还挺好的。
是的，
这种正向反馈实际上你感觉好像是你在散播能量，实际上你是会被吸收到这种能量的。
嗯，对。
OK,
会有反馈。
难受的点呢？
难受的点
说起来让我们大家开心一下吧。这一段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 punchline。 对，
这更好笑了。是我比如说接了某个商务，我要说一些违心的话，但是我又觉得这个商务没有给够。
所以你当时要多要点钱。
对，
真的
我就会后悔，就是
还是不够狠。
嗯，每个人的那个说违心的话他应该都有一个标价嘛。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这个标价太低了，
你的 price tag 太低了。
对，
对不对？
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质疑自己，为了这个钱至于吗？咱们要这样吗？就是会有这种态度。然后在这个纠结的点，我就觉得哎，以后早知道这种我就
不接了，
不接了，或者是给自己一个线。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我会看到一些就是比较极端的评论说啊，你吃相太难看。
嗯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背后的一些事情？我说如果这个饭你来吃，你会不会比我吃得更好看一点呢？这个很难讲，就我们很难去换位去思考，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你这个饭端到桌子上面来的感觉。
嗯，
但是你不会知道后厨发生了些什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作为一个创作者或者厨师的角度来说，可能跟食材也有关系。
嗯，
对吧？可能跟客人要求的做法也有关系，这个我们决定不了的。
嗯，
对吧？
嗯，
所以什么怎么样去提升你的价签，或者让你自己能够说出那种所谓的违心的话的那个价格更高一点，会让你更舒服一点。就好像很多明星一样，因为明星他会承受更多的非议嘛。
嗯，
我就会说 明星赚的钱很多，有一部分是给他们的精神损失费，因为他们总是被人去误解啊，说这个那个，总是被人骂，被人成为茶余饭后的八卦的一点那种谈资，他们就没办法。你想想，如果作为一个明星，他总是有人说他的，
是
不是？
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对，但是跟工作也很像，他们都说其实你的工资的那个一半是你的能力的产出，剩余一半都是精神损失费，因为你还要同事之间的拉扯，对吧，还有一些博弈，然后还有一些非常多琐事和糟心的事，那其实另外一部分工资就是补偿你的这个。
对，是这样。说到工作这个事儿，其实你的哪些的本职工作会被你自媒体这一块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影响到吗？
嗯，肯定会的，肯定会的。其实最开始，
所以你现在做的已经工作都已经没有了，对不对？啊，这个很开心，哎，这个开心，
这个是开心的。我跟你说，我可开心了。然后觉得最近身体都好了。
哇，难怪你状态的变好。为什么会想着说要去像 Mandy 一样，说有个 gap months gap year 这种概念出来？
其实我最开始是做客户成功经理嘛。就像这个名字可能很少有人会
知道、
了解或者是知道，其实就是一个 2B 的一个软件交付的工作。那其实主要对接呢就是一些老板或客户或者是他们里边的决策人，然后帮他们把这个软件在公司内部
落地
对，成功落地。其实这个也是需要比较综合的能力吧，比如你需要沟通，需要一些了解一下别人的需求，需求分析，然后甚至你还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的这种能力，然后其实在这方面本职工作就很烧脑，但是又是因为自己是真的喜欢跑步或者是愿意去分享，有的时候也会把跑步当成是一个避风港吧，就在糟心的事情之后，然后有一个独处的空间，让自己去沉浸下来，去思考，去专注的把自己脱离于那个杂乱的事情之外，那这个状态我会觉得很喜欢，所以也是我持续愿意去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的理由。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放弃自己的那一段工作，进入到一个现在这种比较灵活或者无业的这个状态上来，而且这个状态你大概会保持多久？有没有跟家人聊过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的。
对，非常重大。
对，
而且像我家里是比较传统的，对吧，对我跑步都有质疑，或者是觉得这是一个很伤身体的事情，那他对我的选择也是有一些担心，但我也非常理解父母，他们更多的担心是来源怕你生活的不好，
对，
他并不是怕你说没有这份工作你会怎么样。所以我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我也跟他说了，哎，我有哪些准备，然后我准备肄业到多久，然后再做考虑，哎，我也想试试一些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看能不能做起来，那如果能做起来，那有一片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
新的尝试。
对，
他们还是同意了，虽然嘴上说不愿意，还是把100万打到你的账户上，你好好去干吧。如果你做不好的话，就只能回来继承家业了。
倒也不至于，但是我的很多决定，父母的支持肯定是离不开的。
一定会，
我一直会。
我记得那个时候看你的回家 vlog， 都会讲得非常的动情，就是说回到家里面，永远是你最温暖的那种港湾，或者是看到父母的那种感觉。
会，
他们在老去，他们在不断的支持你，包括像你，因为你也是四川人嘛，你虽然是在成都，但你回到老家以后，那种感觉每年都会有些变化。
会，
所以我认为，其实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有家人、有朋友的一个支持和理解。他们可能会让你更加有动力往前去走，因为你也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
对，
所以我当时也是，就是做出要成为一个灵活就业人士，也是因为我太太，她就会很支持我说，那你就去试试吧。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还是需要有人在后面去撑着你的，不管那个人是你是基普乔格还是大破节还是你爸爸妈妈，都会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去支撑你，不然你很难成为一个钢铁侠。
是，
对吧？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还是要给自己设置一个时间节点嘛。
你的时间节点在哪里？大概？
那像对于我来说，我有平衡过这个事情。我就说，如果我一年没工作，对吧？那我的整个经济能不能够支撑？那想了一下，没问题。然后我的损失是什么？就是一年的收入，然后一年的时间。然后让我去尝试一个全新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它值不值？然后它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我其实现在我能想到我最坏的结果，就花了一年时间和一年的收入，然后去换起个几万粉丝的账号。嗯，这个事情
那个账号对于你来说有意义、有价值吗？
有，有，所以它不亏，它怎么也算下来不是一个非常亏的事情。因为账号在我看来它有一个隐形的福利，就是让别人更快的了解你，或者是一个社交名片。那其实你有了这个东西，你做其他事情也会更顺一点。我最近 rapper 这个事情，就最近我写了首歌，正儿八经的，正儿八经的。
什么要发？
年初，就是我想的是元旦的时候。
OK。
然后是想讲成都跑步的或者一些跑步的心情，然后会融入进来。那我是怎么去做的呢？其实就是通过我的账号，然后我去问了几个相对专业的人士，让他们帮我编曲，帮我做。而且他们都是非常愿意知道我做这个事情，非常愿意免费提供服务，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难得。那这个东西如果我没有那个账号，我能做到吗？肯定不能。
是的是的，我
同意。所以我觉得它有非常多隐形的福利，让我可以去全新的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大家都会说曼姐别开枪嘛，但是大家肯定也会很期待曼姐的第一手这种作品去讲跑步文化或者讲成都跑圈的一个故事，还蛮好的。
我会觉得它是一种文化形式，而不取决于说你真的唱的好不好。嗯，我从来不这样想。
只要不唱山歌，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因为只要你一唱山海，大家就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其实前段时间我们也有跟另外一个 UP 主阿浩然去聊过，他会说他会用主业去养副业。其实我会存在会打一个问号的。那么你觉得在自媒体这么几年时间之内，你自己赚到的除了账号之外，你的经济上的收益能够支撑得起你自己的足够的回报吗？
如果单从副业来讲，我只能说大差不差，
就是能打平的样子。
对，因为我会区分，如果我副业的收入，我会把它投入在副业。比如说我出来，然后其实都是用我副业的这一块的钱
、okay、
对，然后包括我买鞋买产品，然后都会从我这边的出。然后生活那是另外一部分，不把它设计进来。但我发现我的副业它能够就是 run 起来，就是赚起来，虽然说不多，但是它能够赚起来，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它好像是可行，
可以循环下去的，
可以，
就是不用你一直往里面去叫做注资或者筛选去维持这个信仰或者爱好，还是可以让它平衡的去赚起来，这个事情很重要。
很多人都问我，就是为什么愿意花一些钱去尝试，我就想着我这个跑步挣的钱跑不花吗？
很有道理。
就这样就慢慢的会，而且我相信它会越来越顺，
而且会越来越有更多的造血功能，或者是让这个池子变得更大。说不定你哪天跑步挣的钱可以去买一辆车，或者是自己再去造一个体育场。因为我记得你那个时候聊过某某的建体育场的那个梦想的那一期，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你会去聊这种话题，你自己的一些分享，你觉得哪些地方就是会更好的去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我认为这样的内容是有价值的，只是说很多人就喜欢站边，说曼姐你站哪一边，你赶紧站完之后我好脱粉，或是我再给你充电什么之类的，就很讨厌这样的事情。
我包括上次有一次直播然后收费这个事儿，我也说了两句。其实我从来都不是说我非要站哪一边，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可能的影响，就我能想到的可能的影响，然后它背后的一些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一些东西，我把它都呈现出来，然后你们自己去判断这个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包括我本来是新闻出身嘛，其实你真的没有所谓的非黑即白，就是一个嫌疑人他即使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但背后各方的角色讲的东西，即使是同一件事儿，真的都不一样。受害人有受害者的视角，嫌疑人有嫌疑人的视角，普通人观众在看到一个事情，他也
吃瓜的视角，
对，他也不一定是真相，就是事实跟真相它还是有区别。
一个叫做后真相时代，一个是部分真相，部分事实的呈现可以影响到你的判断。
对，
我只讲你其中某一部分，但我不讲另外一部分。就像前段时间那个冲线那个事情一样，
是
很多人就会讲啊，你要看，你看这个就不爱国，震惊。我就觉得哇，你带这种节奏你在干嘛？
其实这种我非常不能理解，
我也不能理解。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为了流量，被流量裹挟，然后去做出一些为了吸引眼球，让外面的人过来，更多人看热闹的感觉。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马拉松运动出圈很多都是些不好的事情，我就很讨厌这样子。
我其实我觉得有一天就是这一群
营销号吧，我觉得算营销号，
营销号会被 流量反噬的。
OK，
就是当只要一个黑天鹅事件，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有一个反转，它会很难爬起来，而且这种信任的降低，
瞬间的，
不可逆，
瞬间的，对，
就是不可能。你做了这个事儿，我后续还会对你有什么信任？肯定是不可能。
是的。那我们再聊一聊可以得罪一些别人的一些话题吧，就是聊聊我们自己的同行，就是很多现在其实是一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年代。你其实刚才你也讲到了，像跑鞋评测博主，跑步博主，还有像信哥这种讲相声的博主，就是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人设，你认为他们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主要还是来源于受众群体。像运动博主的话，他就可能讲的东西会更基础一点，更大众化一点，更普通人一点。像他可能会聊一些减重的，或者是饮食方，饮食方面的这种偏生活向的，大家都能够比较受用的。然后像更垂类的，就是从运动的这一群人或想要运动的这群人去进行细分，就作为垂直跑步的垂直领域。那现在无疑垂直的内容一定是精细化的一个过程。那我自己的感受是，大 app 就那么几个，就是比较顶级的，他们讲通识的、讲运动博主就那么几个，但是更多的是非常多各个运动品类也好，各个运动门类也好，他们的垂直的这种博主会滋生出来。然后再往下就是跑鞋博主，因为我只有跑步我才会去关注跑鞋，然后再往下它是一个再细分精细化的一个过程。但讲跑鞋有一个点啊，它是直接跟商品挂钩，
对，
它好变现，
对，
但是它不是一个常态的内容的形式，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包括我最开始在 B 站也做一些测鞋，因为谁拿到这个鞋他都可以讲，
对，
你某一天你可能你讲错一个东西，或者是其他人有更好的认知来讲，他都可以讲。它更像是一个，我理解就是门店的销售人员放网上，
然后有点那种感觉。
对，
但是每个门店的销售人员也会有直观的一些感受，因为他的能力不一样，表达不一样。
对，对，
同样的一双鞋拿给我讲和拿给东哥讲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是的，
他可能全部是押韵，或者全部都能够讲得头头是道。我只能告诉你说，跑了就是干，干了就没有问题，什么鞋都能穿。就是每个人的那种主观上的意愿差别还是蛮大的。
对，所以它会更加的细分。所以我觉得他们几点的差异在这儿。然后其实我换个想法，可以反过来问问自己，究竟对什么会更感兴趣。有的他就是对跑鞋更感兴趣，他更喜欢研究整个鞋的结构啊、设计啊、中底材料啊，比比谁的材料哪一家更顶级啊。有的就是有这种，就像很多人喜欢手机、喜欢汽车，就去研究它的性能，研究这些。
是的，
其实无可厚非。不过从跑步来讲，它就会更多元一些嘛，它会更内容更丰富一点。然后再往大了，运动博主就不说了，因为我觉得运动博主他吃的不是专业的饭，他吃的是流量的饭。
但是他要有一定的专业能力，不然这个流量你接不起。你不能光好看，或者说你光有其表，你没有内在的东西，其实你很容易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被流量反噬。
是我，但是我理解的运动博主他更加的全一些，他可能什么都有。
okay.
就他可以讲讲比如说骑车，讲讲跑步，什么都有，但是不精专。但是如果你要做单独的跑步垂类，你还是得要做到精专。你不说多了，你至少能够一个比如说训练层面，然后甚至
要有自己的理解。
对，要有自己的理解。你不一定说你非要跟某一套训练，就是说非常认可那套东西，不是的。而你要对整个东西，你要对，甚至于说对跑步这件事情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而且每个人跑步对跑步的理解都在变化，像你也是一样啊。你可能之前什么科学不科学训练，老子想跑就跑800米，今天就能干下来。就你的转变也在发生。
对，
那对于这种人设的变化，会不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定位？你会把自己终极的定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群？
我其实倒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人他就是一个终身学习和终身成长的过程。说不定我现在喜欢跑步，等几年我就去尝试一下铁三，或者是尝试一下越野，都是有可能的。我只是从我自己内心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多的人生在于体验。我希望体验一些不同的东西，我希望我的生命它是有广度且有深度的。 那我就要去了解这些。那像跑步来说，只是我最开始觉得跑步时间过久了，那我想深挖一下，去看看自己的瓶颈也好，看看自己身体的极限也好，我想去摸摸那个线在哪儿。
嗯，
所以我是一个往下垂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不冲突，它都是先去尝试再精专，然后再去尝试再精专的一个过程。
但是在深度和广度上，你很难做到就是完全的两边都能够同时或者说都能够顾及到，这个很难。
对，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是垂类嘛，就是你会很垂，实际上你垂的话会让你的粘性会变得更强，因为你的用户画像会非常的明显，就像你会关注你自己的关注者的一个用户画像一样，比方说来自于一线城市35岁的油腻的中年大叔，包括
去掉油腻，
对，
去掉油腻，
包括信哥这样子的，就是你会去给自己的用户定位，你才知道怎么样去给他们投喂或喂养更好的内容，去让他们觉得更能够更好的去关注你。
我自己的思考是这样的，我更多的是趋向于自我表达，就是我这个人呈现出来相对真实，如果我只能吸引到我同频的人，其他之外的人我吸引不到的，那比如说关注小姐姐的那一波人肯定不会关注我，我有的时候都特别羡慕他们。
是，但是我认为女生做这个是有天然优势的。
嗯，会，
因为
亲和力会，
对，亲和力会更好一点，表达能力会更强，同时会更细腻，会从女生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本来跑步圈子里面的女孩子就偏少一点点，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就更少了，对吧？而且还是个子很高的，就更烦了，对不对？我看上次那个马爷，还有你，还有那个 Diamond 一块拍照，就显得马爷像霍比特人一样站在中间。我说马爷，你不要再站过去了，搞个凳子就也会好一点，好不好
？Diamond 也高，但
是的，预期，对对，我知道他站中间就显得非常的拘促。那你自己有没有说自己特别喜欢或者欣赏的一些自媒体的一些创作者？为什么会去喜欢他们？不一定要是在跑步这个圈子或运动领域。
如果说首先来说，先说跑步领域嘛，因为毕竟这个垂直项。
是的。
我其实从内心来讲更喜欢像博哥黑影 TV，
他很严肃，
我从他的视频当中只感受到两个字，就是纯粹
啊，纯粹 OK，
对，他真的是可以摒弃掉外界的一些干扰，然后我内心还有一个词就叫做苦行僧
啊，有点
有点像，就是像那种朝圣者
修行一样，
对，修行者朝圣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经常出去，比如说在旅游的时候去一些西藏啊，你会看到那，你会很受感，你不知道你感动什么，但是你会很受鼓舞和感动，
一种莫名的信仰就会油然而生的那种感觉，像刚那个电影《冈仁波齐》的感觉，就是一路跪到那个西藏去那种感觉，
特别像。然后这类会比较打动我，然后其实还有一类就是商业化比较成功的也会打动我，
子江老师咯。对不
对？
对
，OK， 我觉得很 OK 的，就是很多人对他的评价特别跑圈的，对他的评价，然后包括他讲的东西可能不那么正面，但是我个人认为他非常成功啊，他做这个东西那么大的粉丝体量，且商务活动，然后经常很明显就是首页都是他，
对，
一定是他为某一群人一大部分人提供了很
有价值的
有价值，对，一定是这样的，不可能，你只要相信事物发展是个正循环，不可能把一个平白无故的人架在那儿去，他一定为一部分人甚至一大群人
提供
了
价
值
的，
提供了价值。
跑圈的话，一边是博哥，就是黑影TV， 一边是子江老师。你认为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其实他们两个算比较大的极端了，
对，
有点
是极端，
对，
是极端。其实我也在想，因为他们两者都吸引我，所以我现在也在想，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OK， 你可能还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吧。
对，我只是看到了这两种都很好，真的都很好。
除了这个领域之外，你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喜欢的这种创作者，或者是
你好竹子、
okay、哦，我这个没有看过。
你好竹子，
他是做什么内容的
？Vlog，、
okay、
最开始也是 Vlog 博主，然后做女装类可能比较多，也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女性主义者，
哦、okay,
然后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不是女装大佬嘛，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看的比较少。他会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叫做启示或 inspiration 这种东西？
第一个点是他的内容其实讲自我比较多， 就是讲自我探索比较多，自我成长比较多。嗯，我会是一个愿意去终身学习或者是尝试一些更新东西的人，所以他的视频内容经常会给我这样的启发，让我可以去有动力去尝试新鲜的东西。然后其次是他的视频内容非常的有趣和有结构。我本来新闻出身嘛，其实我看一个视频的话，它没有结构我会首先 pass 掉，因为我觉得它的整个逻辑是不对的，就是不在我的那个点上。因为竹子也是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所以它的议程设置和内容的结构我觉得非常的流畅和舒服，看起来，所以我会喜欢看他的视频。然后加上他的人非常有趣，有观点且能表达，都是一些特性吧，比较像我。
这个好难哦，就是又要有趣，又要有观点，还且能表达。
嗯，
光这三点就能够淘汰中国99%的创作者，因为你要做到这三点非常的难。有趣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定义的点。
但是好的创作者本来就是稀少的呀。嗯，
对，确实是。
对，
但是你要不断的去锤炼吧，就是打磨你的作品。嗯，就像打磨你自己这个人一样。因为我经常讲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创作和跑步非常的相通。
嗯，
它会让你痛苦，且是一个长期主义的过程。
啊，对，
对吧？你会去回看你之前以前的那些视频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拍的是什么东西啊？
嗯，
对吧？
会
就
会
有这种感觉。
嗯，
就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还有一个共同点在于说，就刚才说到长期主义嘛。
嗯，
它其实还是一个跟短期收益的一个博弈。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那像我说我一直跑得慢，我的核心就是哎，跑到老，健康跑到老。但有的时候也会被，那这个健康跑到老就是一个长期主义。但是你要反过头来讲，我想我明年破四，它其实就是一个短期主义。
对，
其实反而人的成长是在这种短期主义和长期主义之间博弈的。
但是有可能短期是你长期中的一个目标，小目标。
嗯，
比方说你明年要赚他一个小目标，
嗯，
也是一个目标。但是你长期可能是实现财富自由嘛，就我认为它其实应该是不冲突的，只是说你在某一个短期可能会转换目标。你明年是破四，后年你可能是越野，大后年可能是铁三大铁，
嗯嗯，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我认为这种是跟你的长期跑下去是不冲突的，这个很重要。就说你不可能一直去转变你的目标，它是在一个大方向上面的，对吧？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它会有一些小的冲突的点。嗯，我打个比方，比如说如果我为了明年破四，那有的课表我顶不下去，我还是会认真顶一顶，因为我想要这个目标。那很有可能这一顶就把自己弄伤了。
嗯，
那根据这样的话，它就会跟我的长期主义是相悖的。
嗯，做任何事情都有代价和风险啊，你要去承担那个风险。就好像很多运动员一样，他未必知道自己能拿冠军，但是他要搏一搏，
嗯，
单车变摩托，
嗯，
对不对？
对。
如果你都不去搏，那么你永远可能就，其实我认为有的时候训练是在你受伤和变强的中间，在不断的来回试探，
嗯，
所以你要去找到那个点，才会有提升。
是。
如果你一直都留在你的那个舒适区域里面的话，你可能提升会很慢，甚至没有提升。
其实我换种方式说，我为什么现在有点恐惧长期主义，
嗯，
就是因为我怕我的周期太长期，我都老了。
这个你不用担心的，有人比你更老，比方说对你对面的信哥就更老，所以不用担心。
对，
其实长期目标会让你不容易迷失，因为你短期会有不同的尝试嘛。
嗯，
但是你的长期目标可能就会是一直指引你的那一颗叫做什么，叫做什么？
北极星。
对，北极星的那种感觉会好一点，因为你想最终的目标，虽然我们最终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肯定希望能够留下点什么来，
嗯，
对不对？
是，
这就很重要啊。
是，
嗯，其实我们说回到刚才讲到一句话，就是人人都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你会认为，特别是你是学新闻、学传播这个方向的，
嗯，
就通过你自己的创作或你的观察，你觉得自媒体的方向是什么？你甚至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嘛？在自媒体这一块，
其实我记得你有一次发了一条朋友圈，说你开展的自媒体2.0时代，
嗯，
个人 IP 2.0时代，
嗯。
其实当时我看那条朋友圈，虽然你没说什么字，但是我很受启发，因为在第1.0时代吧，其实更多的自媒体它更像是一个流量渠道。
嗯。但是追逐流量没有错，因为大家都希望被人看见，
是的，
曝光是一切，
没有错。
嗯，
但是如果来到2.0时代的话，它更像是一个社交名片，我还是这么看。
嗯，
就比如说我是一个主持人， 那如果有了社交媒体，我可以更好的去执行我的业务，我可以把价格抬得更高，我可以接更多的商务活动，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还有一种，比如说你是做体育解说，像那个马拉松解说，那个有个叫王超在成都的，他在本地就会非常的有名，就是他只做马拉松体育解说这一块。那他的社交媒体对他来说，他的自媒体怎么做，就是围绕他是一个解说员的身份去进行的。那我会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人物会更加的立体，而不是说纯粹为了流量。简单来说就是2.0时代会让这个流量变得更有用。
你的个人 IP 会是有个终极的一个定义吗？比方说你希望把慢姐快跑这个 IP 做成一个什么样子？
我会想把它跟跑步品牌挂钩吧。这个跑步品牌可能是比如说慢摇慢摆，它可能是一个跑步的团体，然后通过这个跑步的团体，它有一些跑者，然后可以去接一些商务，同时还可以去玩。其实我现在能想到的其实跟沈乌贼有点像，就是那个模式会有点像，但是我也没有想得很清楚，我只是说我目前能想的吧。然后另外一个点，其实我去接一些活动或者是去讲体育的视频也可以，我更需要的是锻炼一下自己这方面的专业能力，然后去做采访，做深度内容。品牌商如果愿意投钱的话，其实是可以把这个做成一种传统节目的形式的壳，但是在各个新媒体上去播放的这么一个
形式。因为本质还是在讲内容，讲输出，讲观点，讲这个故事性。
如果要说核心，我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创作者。
OK，
就是创作者。
OK，
对。
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讲到个人 IP， 如果你没有一个特别鲜明的标签，你可能很快会被这个很多的新的创作者给替代掉。可能有人比你更年轻，比你跑得更快，比你更加的有表达能力或更有趣，那个时候你可能就市场上就不再需要你了，就是你的生存的空间会被压缩得很小。所以就你刚才讲到王超那个点，我就想到可能每个人在未来的自媒体方向上可能是要有一个鲜明的标签的，甚至是你的那个标签很难被别人取代掉。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社交名片嘛，
okay，
就是它真的就是你对外的一个名片的一个展示，所以叫做人人都是自媒体。
所以我想到那天就是看那个社交网络里面讲那个马克扎克伯格，他的那个就是名片上面就写着 MCEO bitch， 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其实这种社交名片会因为你自己能力的提升或者是你的影响力的变大，会越来越强，人家记住的可能是慢摇慢摆或者是慢姐快跑，会成为一种文化或者是代表了某一类人。
对
对吧？
会是
这个会可能会是你一种终极的目标，或者说你能够希望能够做到。因为你刚才提到了现在跑圈的顶流乌贼，他可能是做的是星辰大海，做的是乌贼的那个自己的一个宇宙一样，
对，
但是可能你离那个现在还稍微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也许那个
很大的距离
但是也许那个有可能会成为你未来的一个方向。
但所有的不管是做什么哈，你所谓的自媒体2.0时代也好，个人 IP 也好，还是做自媒体也好，但是我觉得本质还是让跑步这项文化这个运动它能更好，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我自然会成为里边的受益者，而不是说我现在只考虑自己怎么怎么做，不太去管跑步这项运动，我觉得是不对的。更多的我的初心还是就在这个方向，就是如何把跑步这项运动就是凭自己能尽到的能力吧，把它推广一下，特别是在成都，我觉得非常需要我，就是现在有一种莫名的使命感，就是因为成都做这个的人太少了，
是的，
然后做跑步推广的也太少了，所以我就想去把这个空白给填补一下，先从成都出发，先讲好成都本地跑友的故事，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来。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那个土壤没有像上海那么的丰富？
会，
对吧？因为像上海很多的博主或者是一些运动的这种品牌也很多，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其实你在那边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或者是遇到的挑战会更大一点，你要先想到说我怎么样让自己活下去，或者说我怎么样可以让这个内容可以覆盖到更多人群。
的确有挑战，但也是机会。像上海的话，其实 它相对来说竞争也大呀，它机会多，竞争也大。
是的，是的。
就是你看你怎么选，都有取舍。
所以你还是希望可以留在四川。如果因为，如果你真的有一天想，有没有想过成为一个全职的自媒体创作者、内容创作者？或者说有没有一天这件事情能够养活你，或者是让你过得更好？
如果让我过得更好，我会。嗯。如果让我过得没那么好，说不定我也会。自己认为做内容创作者，它有一个其他工种都无法替代的点，就是它能让我体验更多的东西。而我的整个性格就是属于偏体验这一类的。以前我的领导他描述我的性格非常有意思，他说很多人种树，种树在那儿挖挖挖，他是为了树上结那个果。他说我发现你是挖挖挖，你把这个种上树，你就不管它了。对，就是我享受的是挖土的这个过程，而不是说我非要看到树上结的那个苹果。
所以你未来的方向是挖掘机的这个方向是吧？
我就打个比喻，我觉得他这种语言然后描述，我觉得的确是，就是可能我并不需要说看到有一个结果，但是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有体验，然后这个快乐也好，痛苦也好，或者是现在只要有这个体验上的刺激，我就觉得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事情，且我是能够坚持下去的事情。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体验嘛，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就是一种体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如果没有这种体验，可能就构成不了你在你这一辈子的一些东西，就是结果最后大家都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子，都会离开或者是生活在元宇宙里面，但是在那之前可能你更多的是一种很丰富的体验，人生体验。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为什么会追求说要通过创作去拓宽你自己的人生体验的一个方式。你会接触到很多人，我那个时候也跟我太太讲，我说如果我不去做自媒体，我可能没有机会跟大破姐去对话，我可能没有机会去见过季普乔哥，见过三四次了。
对，
所以就没有那样的，就是你可能以前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可能才会发生，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不发自媒体，我们也不会认识。
对对。
然后跟其他很多跑步的 KOL 也不会认识，但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东西在，然后把我们能够
连
接
起来
在一起。
对对对，是的是的。
而这个连接在一起不在乎于地域或者空间，它就是存在的。
对，我同意。其实我们聊了也快一个多小时了，最后有没有什么一些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或者是你的关注你的粉丝想要去讲的话？
其实我每次在节目的最后，特别后面录抖音之后，都会说一句好好跑步认真生活。其实我虽然说这个话很简单，但依旧是我最频繁的祝愿。就是希望大家好好跑步，把它作为一项生活的让生活过得更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啊，同样这两句话送给信日漫谈的听众们，好好跑步认真生活。
所以我把这个 slogan 抄了下来，叫做好好生活认真跑步。
可以可以
是吧，我变一下就变成我自己的东西了，这个叫做反向抄袭。反向抄袭，
好玩好玩。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还要聊到的，或者说没有聊到的点，曼姐？
差不多，其实今天聊得蛮愉快的。
是吧？
对。
就是有没有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跟你的想法有一些差别，或者在你录之前说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想法？
其实倒没有，因为我其实蛮喜欢这种即时性的节目，就是看临场的反应。然后记录一下，我觉得这种反应第一最真实，第二也最真心。就是
real talk OK。 好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这是由助你实现赛场 PB 以及日常训练装备神器索康尼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信日漫谈跑步播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曼姐，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要一起好好跑步认真生活。谢谢大家，谢谢曼姐，拜拜。
谢谢哥，拜拜。